这里是美文调频，当文字遇上声音，给你不一样的精彩。我是主播秋婉，今天我们将一同来欣赏刘教练的一篇文章。你以为的一往情深，不过是感动自己。我和阿翔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当时我刚毕业没多久，偶尔会和大学同学在租的房子聚会，大家一起做饭，重温大学时代的友情。有一次跟我一起合租的诗雨说，今晚他有一个朋友要过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都欣然答应。诗雨的朋友叫阿翔，我认识他4年，从未在他口中听过阿翔这个名字，但阿翔一见到我们就似乎在刻意向大家展示他和诗雨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比如为诗雨夹菜了，聊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有关诗雨的事了等等。他对在场的男性露出些微敌意的试探的同时，还不忘对诗雨笑脸相迎。当阿翔发现在座的各位男性似乎都对诗雨没意思后，就餐气氛渐渐变得融洽。那天晚上我本以为阿翔会回家，没想到他竟然打算住下来。当时住宿条件比较艰苦，整个房子只有一个破沙发可以让阿翔睡，我们都没有睡意，于是很自然地开始聊天，整个气氛像极了大学宿舍夜谈。你是不是对思雨有意思呀？我问他。我心想，那沙发从坐垫到靠背没有一处是完整的，这哥们儿还坚持要留宿，这才是深沉的真爱啊。嗯。阿翔沉默了一下回应道，又叹了口气。这个话里有话的回答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诗雨面容姣好，身材高挑，长发披肩，知性懂事，这样一个女孩本应在学校里大受追捧，不过因为她很低调，据我所知追她的人并不多。有时候我也觉得奇怪，大学4年他竟然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我跟诗雨是高中同学，阿翔说，那语气像是在怀念他的青梅竹马。我从高二就开始喜欢他，一直到现在喜欢了6年。我以为他会长篇大论一番，没想到他一句话高度概括了。然后呢？我问。喜欢上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一直追到现在，阿翔说。这期间他就没表示什么？嗯，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算不算表示，总之他没拒绝我，阿翔说。哪些呀？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毕竟6年了嘛。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阿翔已经走了。从那以后，阿翔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不论是偶尔的聚会还是外出游玩，他都乐呵呵地跟着我们厮混在一起。没过多久，我们隔壁的住户搬走了，阿翔竟然搬了进来。从此他开始更加密集地接触诗雨，吃个饭，逛个街，串个门，送个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跟我们都变得更加熟络。阿翔的进攻日益激烈，但诗雨似乎无动于衷。我猜诗雨对他并没有感觉。我觉得你还是跟他说清楚吧，我说，这小伙追了你6年也不容易。你说阿翔吗？我已经跟他说了好几次我不喜欢他，诗雨说。不过你说追6年是什么情况？他追我6年？是啊，他第一次来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聊说到的，难道不是？诗雨一时语塞，似乎阿翔口中信誓旦旦的6年他都未曾察觉到。当然不是了，我们就只是高中同学的关系而已，当初还不在一个班，就算他当时对我表示过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在谈恋爱啊，对他根本没什么印象。诗雨有些愤愤不平。大学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现在刚毕业他突然跳出来说已经喜欢了我6年， 我就很莫名其妙，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想？我说，就算真的追了你6年，不喜欢照样不喜欢，与时间无关。对啊，诗雨说，我会再和他说清楚的。说白了，他就是感动自己，总是把我已经追了你6年，为你做了这么多挂在嘴边。估计认识他和我的人都会觉得他对我用情至深吧。可是这又有什么用？谈恋爱又不是因为感动，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其实许多人在苦苦单恋的时候都会说，为了你我舍弃了多少自尊，为了你我拒绝了多少诱惑，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是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你根本无法使一个不爱你的人只因为感动就和你在一起。你所做的那些想感动对方的事，最终只感动了自己和围观群众罢了。在单恋阶段，感动自己往往只是一个人的忧愁，而对于处在一段感情中的恋人来说，感动自己却会给双方都带来困扰。在大学毕业之前，我的朋友朱诺终于和原来的男朋友分手，又十分迅速地找了一个新男朋友。朱诺的新男友叫杜维，高大挺拔，家境优越，看起来是十分理想的恋爱对象。杜维是厦门人，可是那时候朱诺已经找到了一份位于昆明的工作，一旦答应与杜维在一起，就意味着毕业之后两个人就要开始一段异地恋。即使维持异地恋非常艰难，朱诺还是决定和杜维在一起。当我问起朱诺为什么如此勇敢的时候，朱诺告诉我，杜维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说要带我去游泳，就真的做了。我前男友从来没有兑现过这个承诺。他请我去他家玩，还为我做了饭。天哪，以前那么多人追我，哪有人为我做过饭？这就是朱诺动心的原因。毕业之后，朱诺开始在昆明工作，杜维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飞到昆明去见他。两个人处于热恋阶段的时候，眼中的对方都是完美的存在，而当热恋期过后，问题开始显露。我跟他的三观有点不合，朱诺跟我说。比如说，他是一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人，如果我跟同事出去玩，就算是和女同事出去玩，没有理他，他都会生气。总之，他会吃我身边一切能够吸引我注意力的事物的醋。我工作的重点，生活的重点都要是他，我必须围绕着他转动。我吃了一惊，这岂只是有点不合，这是相当不合吧。朱诺说，对啊，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喜欢交朋友，喜欢新事物的人，怎么可能按照他的想法去生活？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吵架频率飙升。然而杜维以为造成两个人争吵的原因是异地恋，于是他开始怂恿朱诺回厦门工作。为了用诚意感动朱诺，杜维甚至声称要开车去昆明接他。朱诺以为杜维只是随口说说就答应了，让朱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杜维真的从厦门开车来了昆明，笑着说要接他回厦门。从那一时刻开始，他心底隐隐约约就出现了一种不安，但是他一时半会儿还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杜维在昆明住了一个月，每天开车送他上班，接他下班，和他一起吃饭。这一个月，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融洽很多，这让杜维更加确信异地恋会导致争吵，要带朱诺回厦门这个想法。而朱诺心中却是五味杂陈，杜维开车来接他的举动让他不忍心再违背杜维的意思。一个月后，他终于答应和杜维回厦门。杜维身边的朋友都说，从未见杜维为一个女生如此付出过，我真想变成女人嫁给他。而朱诺的朋友也在说，要是有个男人能用这种韩剧里的桥段对我，我一定会珍惜他。但是预期中的和谐生活却没有随着异地恋的结束而到来。没过多久， 朱诺和杜维就开始吵架，而且似乎比异地恋的时候还要频繁。朱诺觉得杜维对自己的爱比自己对他的爱要多很多，他承受不了这样的付出，或者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需要杜维做这些，但又没法明确的拒绝，因此心情变得很差。杜维同样变得很痛苦，在异地恋的阶段，他每周都花时间花钱去昆明看朱诺，为了让朱诺来厦门，他还开了三天三夜的车去昆明接他。他不明白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朱诺还是没有给他好脸色。杜维认为自己在感情中的付出得不到回报，时间长了，他的耐心也渐渐变差，这让两个人吵架的激烈程度大大增加。吵架的时候翻起旧账，让两个人的嫌隙变得越来越深。终于，朱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日子，主动提出了分手。杜维难过地抱着他痛哭，却无法改变他的心意。朱诺决定离开厦门，在走之前，他给杜维发了一条消息：你待我很好，谢谢你，我会记住你所有的付出，但在爱情这件事上，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沉没成本，是指那些过去投入的已经无法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许多人往往无法从单恋中抽身出来，是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不能轻易放弃。他们付出的那些精力和金钱就是沉没成本，而继续投入其中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盲目，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处在一段感情中时，决定两人是否能够顺利走下去的因素，也许是相互吸引，也许是三观相近，也许是互相欣赏，但绝不是一厢情愿的付出。自我感动，让自己看起来站在了情感的制高点上，并要求得到相等的回应。更理性一些说，在感情中，某件事情有没有价值，价值有多大，是由对方对此是否重视，重视程度有多大来决定的。你认为你已经为对方创造了价值，并为此而沾沾自喜，但对方却无法感同身受，因为这并不是对方想要的，反而会给对方带来困扰和负担。所以，别再感动自己了，前方总会有真正适合你的人，等着你去付出真心，并对你报以真意。